那小伙伴们，大家晚上好。今天呢，就由我给大家聊聊痛风的事儿。在聊这个之前呢，我想让大家先了解一个，就是我们身体运行的一个规律啊。那么在了解这个规律以后呢，可能对我们身体所谓的各种疾病会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一个认知。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一直常说的叫喷泉模型理论。什么叫喷泉模型理论呢？大家可以先想一下，这个喷泉是不是所有的水从喷泉的那个喷口喷上去，喷到上面，然后形成一个完美的散花的状态，然后又落到这个水池里，然后又会被喷上去，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在我们人体里呢，其实也有一个这样的过程。那这种过程呢，就是说我们身体的整个能量是从我们身体内部和我们身体的中间。包括我们中医讲叫下焦，从这个地方开始往外发散能量，往上冲击能量，这些能量呢，从我们的身体一直冲到我们的头，冲到我们的四肢，然后又会从我们四肢往回收回来。那么，其实，在我们身体里呢，是一直每天无时无刻在有这样的一种运动。那么，这种运动呢，大家也知道，就是这里边就有两点非常重要的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有足够的压力或足够的能量，能够把我们所有的身体的这些能量可以冲击出去，然后给它推出去。那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推出的过程中呢，我们路径一定要是通顺的，不要被堵塞到的。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推出去有力，然后推的过程中没有阻力。那么还有一个第三点呢，就是要收回来，那个收回来也要有一定的力量才能把它收回来。其实我们人呢，就像一个打了气的一个篮球一样，叫内撑外裹，就是我们有一个内部的压力在往外撑，然后又有一个外部的收要往回收的一个力量。就像我们气球，篮球打完气之后呢，会鼓起来，然后但会又有因为我们篮球外边这一层皮呢，把它收回来，就不会被打爆。所以人身体呢，是一直处在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动态的平衡。如果是正常的这种我们人的身体状态就应该是这种比较有力的，然后又可以收住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不健康的状态有什么呢？就第一个，就看像我们气球一样，它瘪了，它没有气儿了，就是我们身体能量不足了，蔫的了啊。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它属于过亢的阳气或者能量过亢的这个篮球呢，就马上要爆了，要鼓出来，要爆炸了。这两种状态都是不太正常的一个状态。那么了解完这个理论之后呢，我再说一下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个中风的问题。这个呢，我在百度也看了一下它的这个官方的这个术语痛风一般是由这个嘌呤代谢异常导致的炎性疾病。然后呢，一般尿酸高于正常水平是7，然后高于这个呢，就属于叫高尿酸血症。然后呢，如果尿酸再持续积累的话呢，就是会在我们关节啊、软组织啊，就是结晶，然后变成这种结晶的一种反应。最后呢，由于这种结晶又会引起炎症，然后引起这个痛风。现在就是大家这个，治疗它的药物呢，好像是有叫秋水仙碱，它这个是缓解痛风的一个药物，但它是不可以治愈的，就只是在你痛苦的时候呢，通过它可以缓解痛苦。然后这个它的这个作用机理呢，是抑制咱们关节发炎部位的这个白细胞聚集，使这个白细胞吞食尿酸的这种作用减弱，这样它那局部的白细胞破坏引起的这种炎症反应就减轻，从而达到消炎的目的。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就像比如说我们每人家里都有一条狗，养了一条狗来防止盗贼他偷你家东西，这时候盗贼进来之后呢，狗就会老叫，那么你就觉得它太烦了，然后它老叫，那我怎么办？我就先把狗给麻痹住，或者说，比如说我可以把它那个嘴给它拴住，或者说把它打死，或者说，把它拉走。这样的话呢，你就不会觉得特别吵闹了哈。其实这个就是治疗痛风的一个，我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啊。 所以大家这样就知道了，其实那个西医的这种治疗痛风呢，其实还是一种就是说治这个标的一个过程，是缓解疼痛的一个过程。就真正的我们这个尿酸为什么高，然后嘌呤为啥代谢异常，这个为啥就跟尿酸老是下不来？其实，西医的话也没有一个给一个很好的解决的方案啊，只是在缓解你的症状。那么话就说回来，如果是从我们中医的角度呢，认为这个痛风啊，其实就是痹症的范围，这个，就是与痛风发病密切相关的这个血尿酸呢，我们中医就认为它属于叫湿浊的范畴，啊，由于人的身体内的湿浊啊内生过多，然后造成咱们的脾肾功能失调了，啊，脾湿健运，肾不能分清泌浊了，然后湿浊呢就流入到我们的关节啊、肌肉啊，造成气血运行不畅，啊，经络堵塞而造成了个痹症，也就叫做痛风性关节炎。这个就跟刚才我说的，就是我们没有能力把这些东西，比如说垃圾什么的，没办法推出去，啊，然后呢，没有这种能量之后呢，就会这些垃圾会到我们身体里面储存，慢慢慢慢就造成了对我们身体的一个伤害。后呢，这个如果这种湿邪之气啊不能彻底清除呢，它还会进一步损伤我们的肾脏，然后就慢慢甚至叫痛风性的肾病，就是甚至是这个慢性肾衰了。按照中医的疾病分类来说呢，咱们的寒和湿邪气都属于这个痹症的病因。那个病的部位可以在经脉，也可以就是寒湿相接而化热了啊。就化热之后呢，就生痰了，导致这个血行失常了，然后聚于这个我们肌肤啊，腠理成为毒邪。然后这个如果这种毒邪呢，突然就是哎爆了，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压力太大爆掉，然后就会流入到关节里边，然后就会变成红肿啊、热啊、痛啊这种，就是甚至剧痛，根本就这个就不能碰。就一点碰都不行，这个也有叫白虎力竭之称。所以呢，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痛风啊，是我们中医讲究的这个痹症的这个范畴啊。那这个肯定跟我们之前的自己的饮食习惯啊、生活习惯啊是息息相关的啊。比如说，有些在南方的，据我所知，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是在，湖北湘潭那边，然后夏天特别热，然后他就泡到这个水里面睡觉，中午午休，就这样泡了一个暑假，后来这个就有这个痛风的这种问题了，就关节都不行了，这是我亲身知道的，就可能就是你所有的我们的发病的原因，肯定是跟我们之前的这些，生活习惯、饮食习惯是有关系的。其实大家只要知道两点，就是我们，痛风很大一部分是跟我们的肾和脾有关，大家应该都知道，如果有痛风的，它基本上是这个我们最多的是这个。大拇指就大脚趾的这个内侧，大脚趾的内侧这地方就会经常鼓一个包，然后会就是最先发病的部位吧，这个地方是比较多的。其实你看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脾经循行的一个位置所以这个时候的大家知道哦，这个可能这个是跟脾是有关系的。那我们的如果我们的肾气不足呢，不能有这种阳气这种能量把这些湿热东西就把它化掉，把它推出去，那么也有很大的一个。就是跟肾是有关系的。这个痛风如何治疗的话呢，还是要首先分清这个寒热，就是你身体的一种状态。有寒的，有热的，比如说体内湿热特重的这种。你看这种呢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呢？就比如说它本身就是关节就是特别红肿，然后局部还特别发烫，然后小便呢特别黄，大便也黏，然后呢把手这个指甲伸出来一看呢，就是偏红，指甲都偏红，然后呢这个。 我们这个月牙呢都偏比较大，这个呢就是代表他是身体是热的。那么湿寒呢，这个就也比较简单，就是冬天你会觉得常常这个脚发凉，对不对？你喝一些冰啤酒啊、冰饮料什么的，病情就会加重的特别快。那么如果看我们的手指甲呢，就是它是偏淡紫色，然后呢基本上是没有月牙的，那这种呢就它身体是偏这个偏寒偏湿寒寒比较重的。要治疗的话呢，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然后去对应用不同的，比如说如果用中药调理的话，都肯定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它的用药啊，这些肯定就是有可能是截然相反的哈。你比如说我们平常这种体内湿热过重的人，就不太适宜去再去泡脚啊，再去这个用这个热水，尤其像这种艾草煮的这种热水啊，去泡脚啊，这种是不太适合的。反而呢，比如说体内湿寒比较重的，倒是可以用这种方式把身体弄热一点啊，给自己身体的能量呢就是增加一些。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并不是说所有的这种痛风都是同样一个方法，因为这个分清寒热是非常重要的。就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如果是你夏天洗衣服的时候呢，你衣服没有晾干，你窝到那个放到那地方，它过一段时间可能它就会变热，然后就会发毛，会长一些霉菌啊这些东西啊，就会也会变味儿，对吧？那你如果是冬天你洗了这个衣服没有甩干放在外面，那它会慢慢就变成结冰了，那这个两个状态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呢你要用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分清自己身体的这种状况。那么对于这种急症，比如说我现在就痛得太难受了，就是真的受不了了这种，那么这种急症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用手大鱼际哈，放血的方式来治疗痛风。这个只是在你特别痛的时候的一种就是辅助的一个治疗方式啊，这种方式可能会立刻让你的痛会减轻很多，而且要是对侧手啊，对侧，就比如说你左脚啊，或者是左脚，或者是左膝盖痛，那么你就要这个放你的右手的鱼际大鱼际啊，要对着这样放。那右脚呢，那就是对应的是左手的大鱼际，这样一定要对着，这样的效果会更好一点。这个是中医的一个全息理论的应用。那么饮食方面的建议呢，就是不管是湿热重的还是寒湿重的，都尽量少吃或不吃这种低嘌呤低能量的饮食，保持这个合理的这个运动，还要戒酒，不管是什么酒就不要喝，不管啤酒这个白酒黄酒啊，然后呢多喝一点水。对于湿热比较重的人呢，要少吃或者不吃面食少吃或者不吃鸡蛋尤其是鸡蛋，它本身是这种就是收涩的啊，是往里收的，所以呢这个湿热重的人不建议吃那么湿寒重的呢，这个要少吃生冷的水果，那个冰冻饮料啊啥，那是因为你本身身体就比较寒了，一定要顾护你身体的这种阳气。对于那种特别严重，已经就是手啊脚啊都变形到很难看的一种程度了，那这种情况呢，就是已经久病已经怎么说呢？久病身体肯定已经虚弱了，这时候呢就先不要去用各种其他的这种怎么说呢，去大砍杀大伐的这种方子去做。你像首先呢一定要培养你的正气培固正气，完了的这个养神，就是你要把你自己的能量鼓足等到你将来有能量的时候再去一鼓作气把这个身体的一些病邪啊、湿邪啊这些把它推出去。 那么最后总结说一句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所有的，我们身体不管出了什么问题，就只要把我上面第一开始说的那三点做到就行了。比如说你的能量，够不够足，你的通路够不够，通畅，然后你能不能把这些甩出去的东西再收回来，对不对？有进有退的这种状态能不能达到？如果这些方面你看你自己哪一方面不足，那你就去在那哪一方面去，做一个调理。比如说我本身能量就不足，那我就自己要注意陪护一下自己的能量啊，多护一下自己的阳气，对不对？少熬夜，然后呢，少吃寒凉的东西，多这个晒晒太阳，多接触一些正能量的这种，不管是让自己能够心情愉悦的呀，能够让自己比较开心呐，这种精神层面的这种正能量都是可以的。那平时呢，就按照时节的作息啊，早睡早起啊，这种，然后呢，少看手机，少刷这些各种各样的这种，娱乐节目啊，就是要培养自己的这种元神，能够归到自己身体里啊，就相当于让自己能够慢慢充足能量。那么，如果你身体不通畅的呢，那你就要适度的，是不是要运动一下，拉伸一下啊？可以做一下手法调理啊，刮刮痧、按摩啊，对不对？扎个针灸啊，或者是这个，搞个艾灸啊，这些都可以，就是把你身体能通畅一点。那么你这个回收的能力不足呢，是不是要多练练神啊，多把自己的这个关注点关注到自己的身体里啊，对不对？让自己能够把这个自己的身体这个小家要维护好啊，也可以用这个中药的形式可以把自己身体的这个不能受的气能够往回敛一敛啊，这个都是可以的。是这个要吃一些低嘌呤和低能量的饮食。最后提醒大家一句，我们所说的这种能量状态高，不仅仅是我们身体的物质身体的一种比较好的状态，还有就是我们的精神的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每天开开心心的，然后乐观的对待任何的事物啊，然后任何困难啊，然后一个积极阳光正能量的这种心态，其实也是非常高的能量的一种表现。沈阳，你的这个波动性尿酸呢，其实是给你发了一个信号，就代表你可能，身体呢运化出了点问题。这个呢，你不用太关注于它，你就看看我刚才讲的，你是在这个三个环节里边是哪个位置是有点问题的，比如是能量不足啊，还是通路有阻碍啊，还是回收不够啊？你去在这方面去找找原因，然后去相应做一下处理就行了，不用太关注于那个指标。就好比一棵树有了几棵黄的叶子，那这个时候告诉我们可能有些问题了。那，我们去找一下是不是缺水了，是不是肥料不足啊，还是怎么着？你去解决这个就可以了。你不可能就是说每个人所有的都是在一个非常完美的状态。他这个身体健康呢，都是在一个动态平衡里，只要你在那个范围内波动就可以了。如果从西医的角度认为这个是没办法治的，就是一直要服药，可能要终身服药，就像这个糖尿病一样，他都认为这个是没办法治，只能去服药来缓解。其实中医这两个都是可以治愈的。这痛风和类风湿呢，都是西医的一个病名。其实中医呢不太，这样分。中医是根据病因来分，比如说它可能是，湿热，还是这个湿寒，还是说是因为这个脚打，这是这样来分的。其实这个，类风湿啊，还有这个我们说的痛风呢，都属于痹症的范围，还是说从这个角度去。调理身体。